2024年毕业的高中生们刚刚结束了充满活力的高中生活，今天很多大学新鲜人已经开始他们期待已久的大学生活。无论是为新学期选课，还是加入夏季优先课程中，几乎是还来不及感受高中毕业的喜悦，这些孩子们就又要投身入人生的另一个紧张且重要的阶段。您听说过 iDay 和 BCT 吗？有那么一群高中毕业生，即将开始一段完全与众不同的大学生涯，脸上充满着期待，但也不乏些许不安。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 iDay。
活在美国。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7月4日国庆日，也叫独立日，继续锁定收听 AM1300 中文广播电台的五味杂谈。我是赵瑞。
我是刘畅。
嗯，今天呢正好赶到是7月4日独立日哈。
嗯，
那我其实从前那两天当这个大棚子，路边那个卖烟火的大棚子搭起来，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两天就开始听到有人在违规叮叮当当的放炮了，已经一直不
对。你这嗨，那个从6月底都开始了。
是是。
哎，
所以其实你看哈，这个美国人哈，就是这个放烟花一年就只有这一次合理合法，就是7月4号。当然您在放烟花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哈，您的所在的城市市政府，可能也许去市政府的网站看一下，或者是看看街道边上有没有挂上一些牌子禁止燃放烟火，因为毕竟现在植物啊、天气干燥啊等等一些情况也是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城市有一些这个规矩的更新，但是大家没有及时注意的话，到时候不小心会被罚款，就是给这个节日增添了不愉快的气氛。
据我所知呢，这个咱们 LA County 啊，这个附近的加上 Orange County 一共呢明文可以放十几天烟火的只有14个城市，这个我就不一一罗列了哈。那其他的城市说实话都是属于有些市政府也睁眼闭眼，说咱们自己
擦边球哈，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您住的那个城市是可以放的，
可以吗？
我住的城市是不能放的。
哦、oh, ，OK，
哎，
不过，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这个曾经被这个就是放那种有一个那个窜天猴的那个烟花，你听说过吧？
是。
结果呢，那个窜天猴呢，那时候大概我是5、6岁吧，那窜天猴没往天上窜，它就在地上窜，然后我被窜天猴追得满院子乱跑，然后那个窜天猴还把我一条很珍贵的呢子裤子给弄了个洞。所以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放烟火了。
所以说这个而且呢这每年放烟火呀、啊、都会引发很多火警，还有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小朋友啊、
哎、
所以说呢那个我们的消防署呢也跟大家说放烟火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啊。这个今天呢是7月4号，大家放烟火轻松，因为在美国放烟火也是不太容易，不像在中国咱们放烟火也是从小放到大啊。
对。
那么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国庆的假期。那今天我们来聊一点哈，刚才听了我们的岛屿哈，
嗯，
跟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这个 iDay 啊，还有这个 BCT 是吧？
对。
那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打开，在你眼前打开了另一扇窗。我们活在美国的系列呢，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可能您以前呢并没有接触到的一个领域。然而您的家里如果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或者您家的小朋友过两年就要这个选择大学入学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在国庆节您就要好好听一下。
对，因为其实正好今天7月4号也特别的应景，就是在7月4号虽然像是 iDay 啊、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个7月4号呢一般通常大家都会对于就是这些在军队服役的为我们国家 serve 这个 country 的这些人呢表达这个一个衷心的敬意，对吧？
是。
那对，那这个什么是 iDay 呢？ iDay 其实就是 in processing day 这个词呢是专门美国的军校录取的新生去报到的那天的日子叫做 iDay。 那刘畅考你一下啊，这个美国有几个军校啊？
美国，哎呀，这我们通常你说到美国那就很有名的就西点军校嘛，对不对？
是，军校其实你看军队嘛，我们说起来就是陆海空至少是三军吧。那其实对，那至少那就在美国就是除了陆海空陆军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叫 Merchant Marine， 就是商船学院。那大家会觉得说商船学院怎么也算是这个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Coast Guard。 Coast Guard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海岸防卫队。
海岸防卫队，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海岸防卫队哈，所以你看这海洋是非常广阔的，所以等于是说海军、海岸防卫队、Coast Guard， 然后再加上 Merchant Marine， 就是各管一段的这种感觉。对，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岸线是很漫长的，这是一个。
是。
第二个呢，它西临太平洋，东临这个大西洋，所以说它有非常漫长的上万公里的海岸线，所以它的海军力量和这个不管是那个海军陆战队，还有呢真正的海军，还有刚才您说的 Coast Guard， 这个就是海岸巡卫队。这三个军种呢实际上呢有交叉，但是呢又互不隶属，然后都有各自的这种很先进的一些设备还有人员的配置啊。
对，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
你猜美国最多的飞机是属于空军的还是属于海军的？
您这么说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是海军。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大家可能会想说空军那是不是美国所有的飞机都归空军呢？其实还真不是，美国有相当大量的这个飞机是归海军的，所以当这个海军的，比如说海军的这个海军学院要来招生的话哈，如果他跟学生聊，学生说我想去空军学院，那海军学院的人就一定会说，哦，你想去空军那是因为你想当这个 pilot， 你想当这个飞行员吧，那他一定会告诉你，你知道吗，最好的飞行员其实都在我们海军，而且我们海军的飞行员数量比空军多。
是，因为他那个所谓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呢因为他的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那是全世界最强的，据我知道好像是有12艘啊还是多少，然后当然现在他是轮换，他不是全部出去，他也我们这个在洛杉矶，然后呢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可以啊，就在参观美国的这个军舰啊，还有就是航母，因为它的母港就在离我们不远的 San Diego， 然后呢我记得是在上个月专门有一个就是海军周，那么在洛杉矶的 San Diego 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军舰，而且还列出来了那一周里边有哪些军舰停靠在那个地方，哎，每天的军舰还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对于军事迷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爽的事情哈。
是的，所以呢这其实就是我了解，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这个华人家长朋友哈，就是说也好奇军校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说起来谁家孩子上了西点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太棒了。对，但是呢又有点恐惧，说这个上了军校是不是很苦啊，或者说会怎样啊，未来是不是要去打仗啊，
就是每天就下操啊，然后是也是对，然后课程的设置啊，还有是不是对体魄的要求啊，这些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先说哈，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如果男生的家长哈，可能都会收到国家寄给你的一封信，就是说要你的孩子去登记，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他要求你去登记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募兵登记。但是大家不用害怕哈，是很多家长就问说，哎，我去登记了，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家孩子得去像台湾啊，或者像韩国那样就得去服义务兵了？其实不是，
你确实想多了，
对，想多了，
实际
是不需要的，它只是一个执行的一个程序，就是说，除非到了那一天，世界第八次大战的时候，必须就是所有的职业军人、所有的国民警卫队、所有的这些 reserve 的人全都没了。还会轮到剩下的这些普通市民的男丁，好像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好像美国曾经征召过一，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在你到高中到了12年级的时候呢，会有你 local 附近的哈这些什么海军陆军空军的这些这个这些募兵的人到这边来，真的是募兵。那这个呢英文叫做 enlist， 那 enlist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高中毕业之后不去上大学，就直接去当兵， 那你可以选你要去哪个军种，那是另一回事了。那么那种人呢，他 enlist 了之后呢，那你可以 enlist 两年。那么当你两年结束了你的这个兵役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到相当好的福利，可以去支付你未来继续上大学的学费。
是。
那还有一种人呢，会去学校里面去招生呢，就是这个 academy， 就是所谓的 service academy。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军校都叫做 service academy， 就是服务性的学院，因为他们是 serve 国家的嘛，服务国家的嘛。对。那他们呢也会到学校来招。那么这一路，像是刚才我们说的西点啊、空军啊、海军学院这些呢，那就是要真的走申请大学的这个流程。那么申请大学的流程呢，又因为它是特殊的 service academy， 所以又比普通的大学的要求呢又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关于这些不一样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您继续分享。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在独立日7月4号这天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在现场的是刘畅和赵瑞。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呢是说，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里可能会来两波，这个来自军方的人。一波呢就直接招你，吸引你赶紧现在就直接去 enlist， 去当兵入伍，然后呢先干两年，干完两年之后呢，最短干两年哈，干完两年之后呢，你可以去这个去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来支付，就军方来支付你的学费。那还有一种人来找你呢，就是说这个是军校。那今天我们呢就重点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军校。刘畅，你刚才上来就说，我问你有什么军校，说你上来就说 West Point， 那我问你 West Point 是陆海空三军的哪一军呢？
West Point 是陆军。
对，所以其实West Point
啊，咱这还有分的，这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是他的陆军，但是至于海军和那个空军的军校，我还真不熟悉。
他当然有分了，因为其实 West Point 它的全名并不叫 West Point Academy，它的全名叫 Military Academy。它的全名叫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只是因为它坐落的地点是在纽约州的 West Point， 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就都知道，哦，它是就都把这个地方叫成 West Point 了。其实如果我前面不说海军空军，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以为说 West Point 是一个综合的就是综合的军种的学院，就是等他毕业之后可以会分到其他那些海军空军的等等的这些部门。但他其实不是的，其实他主要 West Point 全部都是主要都是陆军，所以他里面的就是说你未来毕业之后你会看到他们那个学生毕业生的走向，比如说去炮兵啊，比如说去什么步兵啊等等的，都是去这样的部门。对。那像 Naval Academy，对， Naval Academy 呢是海军学院。其实海军学院呢是在 Maryland， 马里兰州。对，也是相当悠久的一个这个大学。那当然那个里面出来的主要就都是去海军。那么空军学院呢，因为飞机本来这个东西发明的也晚嘛。所以呢空军学院呢其实是这三个里面最小的，就是最新的最年轻的，最年轻的一个1950几年才成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军学院。那他所在的地方呢是在科罗拉多州的，叫 Colorado Spring， 有人叫它科罗拉多泉，有人叫它科罗拉多春天。那个地方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在，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科罗拉多州是有点那个海拔高嘛，然后 Colorado Spring 那个地方是当年这个冬奥会的其中一个这个场地的一个地点。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可以滑雪嘛。
对，所以它是一个滑雪圣地。所以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就是你如果你去 Colorado Spring 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大概最大的机构或者是什么单位应该就是这个空军学院，可是为什么这么小的城市有遍地都是那种中小型的酒店，遍地都是。然后我老担心说，你是滑雪圣地没错，你冬天生意好，那夏天怎么过呢？
那应该是所以说不光是那个，因为科罗拉多呢它也是属于一个内陆的州嘛，它不靠海嘛，所以夏天的时候应该还是比较炎热，就是它周围你看是犹他呀这些州哈，那都是这个山地。山地比较多，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你像美国的那种运动项目啊，是很多的，夏天有夏天的玩法，冬天有冬天的玩法，你知道吗？
是，所以他们地方呢因为它高，所以其实夏天还相对来讲 凉快，但是像那个
比较凉爽，对对对，所以它也是一个避暑胜地啊。
是，但是你像那个，但是你像这个空军学，不是这个海军学院和西点哈、啊，那个在东岸、
嗯，
那夏天真的就是也很潮，就是很潮湿的、很闷热的那种、
嗯、
那种气候，对。所以其实那所有从这个军校，从这个这几个军校毕业之后出来的这个学生呢，就是军官。所以在美国其实兵和官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兵的话，你去查他们的收入的话，如果你是兵的话呢，是 enlist 嘛，所以他是从 E 就是英文字母 ABCD 的 E 开始 E1 E 的第一级，然后一路到 E9。然后呢，可能我不太清楚台湾哈，但是我知道中国大陆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小时候有这么一个记忆，就是说当兵的可以有一种有一种程序叫做军转干，你记得这个词儿吗？
嗯，是是是，就是说你从军校出来的话，你可以对。
不是，他是说军转干是你是当兵的，当到一定年头，当到一定级别之后，人家特别给你开个门，让你转成干部，也就是
英文的
officer。
对。
因为你当兵，如果当到一定程度，你没有办法转成 officer 的话呢，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你的这个所谓的职业生涯，你就必须得转业了，就是回到地方了。
嗯、
但是如果你能够跨过这个门槛，你能够从
退役了
干，对，你如果能够从军转到干的话，那你就一路什么少尉、中尉这样一路上去，你就又可以继续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在美国，通常如果一个 officer 的话，就是从少尉开始算起到 officer， 通常他大家如果真的走职业的话，一般都是走20年。
走20年？
对，职业生涯、
啊、对，他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一个升迁是有个过程的。
对，你的职业生涯一般来讲，就是说大部分的 officer 都会在他的职业生涯的第20年前后就 retire 了，就退休了。当然这个退休只是说从军方退休哈，而不是说基于他的年纪，其实你想如果一个军校毕业的孩子22岁军校毕业干20年，也不过才42岁嘛，那这个退休并不是说他人生退休，但他只是说从这个真的从 military 这个行业，这个军队这个行业
他就
退休
退役了，你说的
哎，退役了，对，叫退就是是退役，然后接着还可以回到这个社会上再继续做别的事情，对，没错。
但是他退出服役，实际上你知道，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哈、啊，他是曾经到这个日本，
嗯，
那个去的，就是美国住在这个日本的航母上面去服役了5年，
嗯，
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修锅炉的
，OK，
他是个理工科修锅炉的，然后呢，过来
人员呢，对啊，
对对对，所以他修锅炉，然后呢，就是整个电器啊，就是什么电路啊，这个空调啊什么的。他都涉猎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他是退役以后呢，第一、
嗯、
这个他的福利非常的好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你比如说终身的一些保险呐、啊，然后他又好像在那个时候，比如说他在职业当中受过一些什么伤啊，那种职业伤害，然后呢又把他定为残疾军人，然后这个福利就更好了。然后这个每到节假日，你知道咱们对军人是非常优待的哈，
是
免费的吃饭呐、啊，很多这个餐馆向军人致敬呢，所以他的这个福利非常好，而且他现在因为他有这种在航母上服役，因为他是这个专业的嘛，所以他现在在干嘛呢？在卖空调。
哦，
自己做卖空调老板，因为他在航母上也就修空调、修锅炉，就是修这种水暖冷暖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嗯，对，
是。所以其实就是说每一年呢，全美国就是这个军校哈，我们基本上就先 focus 在这三陆海空这三大军校哈，他们的录取率差不多是在9%到10%。
哦，
所以其实这个录取率也是很紧张的，没有那么高。
不高，
对
对对对。9%到10%。很多人你想100个孩子抱着梦想去这个考军校的时候，其实录取就是1/10嘛。
对。
对，
9%到10%，
那也就是优中选优了，是吧？
是的，是的。但是呢，
嗯、
就是说军校的，因为它是一个它这种特殊性呢，所以它录取的这个要求的面其实是比这个上普通的学校呢，更广。但是呢，某种角度上，就经过我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哈，其实虽然说看起来要求的方向方方面面的比这个 一般的大学更广泛一点，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要求很清晰，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申请大学，人家告诉你哦，我要一个个性独特的孩子，那我请问你什么叫个性独特呀、啊？这各花入各眼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像军校这种地方，他就会明确的告诉你，我就让你有这个，我就让你有那个，那这个指标性的东西就比较清晰，那么对于你想不管你是想准备啊，还是说想要申请啊，或者想要评估自己够不够呢，就会是一个比较有的放矢的一件事儿。
就他对你的专长的要求很清晰，
对，基本上相对于其他的那个玄学生大学的这个讲法来讲，我觉得军校算是相对来讲非常清晰的，
没错。
不过我们先稍微在这停一下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想要申报军校的话，你需要经过哪些流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正好7月4号嘛，独立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美国的军校。那正好呢6月底的时候，6月26号27号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这个西点海军和空军学院呢都已经开学了。大家会说啊，他们怎么这么早就开学了，好像 UC 有的学校是9月份才开学呢，怎么这些孩子这么早就开学了呢？对，他们这些孩子这么早就开学去学校进行叫一个叫做 BCT Basic Cadet Training， 因为他们进到那个军校里面，他们是叫学员，他们不是一般的 student， 他们
这是我们说的 BCT， 今天早已当中说的 BCT 就是这种。
对对，所以他们是赚。
然后我就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看来您这个军校这块真的是非常的有研究啊，这个家有这个
好奇
啊，
好奇，
这个
BCT 呢，就是叫做 Basic Cadet Training。
咱们的军校这个它也是学校嘛，对不对？它也是高等院校嘛。
对。
它这个归属的话，是属于美国的教育部管呢，还是其他的部门在？它的上级有没有一个管理的部门？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中国的军校，它就是教育部管不了，有些是国防部直接管。
其实这也一样。
这也是一样的，是吧？
其实这也一样，
这个我觉得是，
比如说你在申请军校之前，申请军校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体检，然后人家要检查你的身体好不好。那给你来的这个要求你去做体检的那封信，是从国防部来的 ，Department of Defense。
哦，对。
所以不是说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什么机构给你来一个信，说哦，你去哪儿哪儿去体检，不是，你那封信是国防部来的，对。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所有的这些来的孩子，第一年第一天进去这个学校的孩子都是普通的高中生啊，那他们也不会这些军队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真正上课其实是8月份，但是在8月份上课之前，他们要进行为期6个星期的 Basic Cadet Training。那么在这6个星期之后，虽然我刚才前面讲了录取比例是 9% 到 10%， 但是在这6个星期之后，可能还会有大概100人左右 drop 掉，就是100人左右放弃走这条路，明确的知道自己就是经过了这6个星期之后，彻底的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梦，就是梦醒了。
是，
对，
是，对，因为他还门槛还是很高的，我觉得。
对，门槛相当高。那当然你在申请的时候呢，前面我说了，就是说以我的分析和理解哈，我认为他们的就是相对于来讲的指数还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在所有的 Ivy League 都已经说我要放弃 SAT 考试的时候，所有的军校都要求你提交 SAT 或者 ACT 的考试成绩。这个考试成绩的衡量标准从来没有放弃过。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你知道在中国有时候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哈、啊、就说有些孩子说他读书不好，那让他当兵去呗。对不对？
是，还真
不一样。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
这还真不一样。
这就不一样
了。对。
那这不是这么回事。
对，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你一定要提交你的这个成绩，而且基本上他所录取的都是你在的那个学校的 top 5% 的学生。前5%。如果你那个学校是一个比如说像我们南加州竞争极其激烈的，像是 Troy High School 等等的这种学校，它可能大概率的可以给你稍微放大到一点到前10%。但是你在学校的 GPA、对，如果你是普通一点的学校，那可能它要求的是前3%。但是你是中等的学校，它可能要求是5%，特别好的学校它要求10%。对。
是。 那咱军校的话，如果美国军校实际上的话，他们对军队人才的培养啊，我们就用中国的话，大家很通俗的话来说，对军队人才的培养，从这个选拔人才的这个机制来说的话，他就是要求要尖儿的，要这个要这个优中选优的，是不是？不像我们就是说，好像咱们那个中国有些学生有两条路嘛，男生你说他很调皮，说弄到军校去是吧？去规范他去读那个，还有就是说你成绩不好的去读艺术院校去，读艺专去，
对
不对？
是。
但这在美国这个就行不通了，是吧？你说这可是真正的要很尖子，就是要你的学术成绩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人家才会录取你。
你光学术成绩达到一定水平也不行，你还得要通过他的体能测试。
好，对。
所以如果说
你
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你是个豆芽菜也不行，你还得通过他的体能测试。
是是是，比如你特别你比如说考空军，你要身体差了以后，说实话那个很不可能的。
考哪个军队？
身体不好就行。
对他三军他这几个兵种他的那个体能测试的标准都是一样的。而且给你执行这个体能测试的必须得是军方认可的，或者是退伍的军人啊，或者是附近的这个预备役的这些什么，反正必须得是他们的人，不是说你找你学校随便的体育老师就能帮你测了，然后就给你报那个成绩了。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诚信度的要求极其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哈？你看所有这些孩子都提交了 SAT 对吧，然后所有这些孩子也都写了这个小作文，就是录取大学的小作文，对吧？但是录取了之后，在他们在这个 BCP 这个 Basic Cadet Training 期间，学校还要重新再考一遍，要确定你那小作文是你自己写的，要确定你的 SAT 成绩是你自己的。
对对对，他就把你这个弄虚作假的一下录取给你读死，就说明
绝对
还是说明一件事情，他们对选择的这个这个军校的人才来说。不但是要求你在学术成绩上有就是很高，第二个在你的品德上哈，在你的这种人品上的话，但这也是一个考验，对吧？
对，在品德上的这个要求真的是极其之高。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除了你好，我说我学习也很好啦，我的 SAT 也没问题啦，我的这个体能也 OK 了，但是还有一关是很多人都过不去的，就是一定要被你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提名 nomination。
那也就是说就像一个推荐信嘛，
提名，对
吧？
对，
那这个推荐信必须是所在的这个选区的这国会的议员众议员，是吧？有人要为你背书才行，是吧？
对，是这样哈，你必须得有国会议员提名，但是有国会议员提名不等于人家一定录取你。但是如果你没有国会议员，如果你没有国会议员提名，那你是一定不会被录取的。
哦，这个就说厉害了。
对，所以呢，到国会，所以也就是说，在你做所有这一系列之前，你还要去跟国会议员那边去申请。通常，每个区的这个国会议员大概都会在11月底、12月的时候开放他们的这个申请平台。然后呢，这个整个他们这所在区的这些高中应届的高中生想要去申请军校的，就都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登记。
是为您服务嘛？他也是为您服务的一个项目。
哎、对。然后，那肯定是僧多粥少呀，因为国会议员手里的名额是有限的，而且是这样的。
他也不可能说是个人就给你推荐上去是吧？
对，所以呢，国会议员手里的名额也是有限的。那么呢，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呢，国会议员又会用自己的团队成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小组，然后去对所有申请的这些孩子去看他们的这个申请表，然后还要跟他们进行面谈，最后才从中选出来国会议员认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区的这个我愿意去推荐的这个学生。但是我今年现在我们
在那儿已经筛过一遍了。
哎，对了，所以现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国会议员让我注意了一下哈，真的有他提名然后军校没录取的孩子。
那就是因为那个区的这个，比如说他推荐了六个啊，打个比方说我就只能推荐六个，但他推荐这六个里边前面四个被人选上了，可能另外两个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你有这个推荐也不行。
对对
对，
所以这就是说 你没有这个推荐信是万万不能的，可是有这个推荐信也不是万能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必须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前提条件。
是的，所以通过这些轮的筛选，那刘畅你现在就可以感觉到，就说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你衡量你自己的 GPA 在你们学校是不是是 3% 还是 5% 还是 10%， 然后衡量一下你自己学校的在整体这个南加州或者是加州的这个标准，对吧？然后呢，
对，
然后你的 SAT 成绩是怎样的，然后你的这个什么是怎样的，你的体能是怎样的，所以这些硬件指标一拿出来，你就大概就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机会大还是小，或者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还在九年级十年级的孩子的话，那你也可以开始考虑一下，哎，自己如果有这个梦想的话，有这个想法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去申请军校的话，在你11年级升12年级的时候，哈，注意一定是这个暑假，11年级升12年级这个暑假，你可以去这几个军校去申请他们的叫做 summer seminar， 就是夏天的一个夏令营，是专门给马上要到12年级的学生干嘛呢？就是让他们真的在这个军校里面呢生活一个星期，然后呢去走走看看。而且你知道军校里面其实有些地方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走的，有些地方是属于需要特别的通行证你才可以进去的。那如果你参加这个 summer seminar 呢，你就可以都进去这些地方，人家会带着你告你干嘛干嘛的，然后呢你去体验一下，然后来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军校的生活。
哦，这种这个就合理了，这么一解释，对，
对，
因为他还是有这种给你一个就是来尝一尝啊，你先试一试，就是有些孩子是这样的，学术成绩很好，也有这个梦想，也有这种想法啊，可能但是呢体能也行啊，家里觉得他体能也行，但是他就不能适应这种军校生活，他就先让你来适应一下，不能适应的人，
对吧？
那你就先打消你的这个念头。
嗯。好了，那我们先第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周末嗨起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是刘畅和赵瑞一起来跟大家度过这样一个小时的愉快时光。那这个节目虽然叫做周末，接下来这个板块虽然叫做周末嗨起来，但是我们不要等到周末了，我们今天就嗨吧。
嗯，而且今天是这个美国的就很大的仅次于这个啊年底那两个节日的一个很大的节日啊，而且这个节日呢，这个有很多的烟火啊什么的，
哎，
来跟大家分享哈。那今天赵瑞跟我们分享一下周末嗨起来，我们时间不多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快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当然在今天肯定各个城市哈，稍微有一点这个基础的，有一点这个财力的城市，都会在自己城市的这个大操场啊，或者是学校高中的操场啊，或者什么的，去安排放烟火。但是很多朋友呢也会说，尤其是很多国内来的朋友，就会包括我自己啊，会觉得说这美国的烟火啊实在是太小儿科了，尤其是这个城市里面的可能这个资源不够。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想要看那种比较盛大一点的烟火哈，在南加州你可以去到 Long Beach， Long Beach 那个海滩啊，你大概下午，你大概就是这会儿你听完我们节目你就可以开车去那儿了，不然的话你再晚你就找不着停车位了。然后
必须得这时候出发，对，
哎，对对对，你现在就马上就听完我们一会儿结束了你就赶紧出发就对了。然后呢，下午呢都可以在海滩玩，然后到了晚上呢通常是9点钟开始，而且这个9点钟哈，是个神奇的数字，9点钟开始的不是只有 Long Beach 一个地方，几乎所有放烟花的地方都是九点，
全是设定在9点。
哎，
对，
所以那大家在 Long Beach 玩完了之后呢，这我要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验哈。Long Beach 玩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要等在 Long Beach 的海边去看它那个 Queen Mary 那个方向放过来的烟花，在看完之后哈，你大概要花3个小时才能上回到710高速，因为什么？大家都是那个时间离开海滩。
对对。
所以呢？
所以您还要把时间规划好。
哎，所以呢，你可以这个反其道而行之，怎么样呢？就是8:55放弃这个 Queen Mary 的这个，放弃 Queen Mary 看 Queen Mary 的这个烟火哈，你可以8:55的时候，
玛丽皇后号，对，
哎，你可以8:55的时候呢，就悄悄的自己先开车上到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去，710。
哦。
然后呢，那你会说我是来看烟花的。我玩一下午，然后你让我放弃吗？ 当你在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开不到三分钟之后，在你的这个高速公路两边沿路的城市就会开始放他们的烟火。那个时候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感觉就是在通过一个烟花隧道。
哎，这个可是经验之谈，大家听听清楚了啊！就咱们把这个看烟火的地点移到高速公路上去，但是呢，您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光顾着看烟花，一定要注意安全。
所以呢，这样的看法呢，就是家里可能是那个爸爸或者是谁呀、啊，就是那个司机啊，可能要放弃一下自己这个追逐烟火的这个权利。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今年特别逗，那个空军学院毕业的时候，你知道空军学院他们有那个毕业典礼吧？他们今年毕业典礼是副总统贺锦丽去给他们做那个演讲致辞，而且空军学院毕业典礼呢，他们因为自己是空军嘛，所以有得天独厚的权利，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今年是派了7艘雷那种 Thunderbolt 那个雷鸟那个超音速飞机。就是在学生往天上扔帽子那一下，超音速5架超音速飞机从孩子们的头上飞过。
哇，这表孩子打得非常准。
所以最逗的是什么呢？最逗的是那个飞机，大概那个 Thunderbolt 那个超音速飞机吧，因为它声音很大嘛，它超音速嘛，所以呢，那个这个科罗拉多 Spring 他们那个城市的交管局，他们那个城市的高速公路是25号高速公路，交管局在25号高速公路上放了很多牌子，写着看路不要看天。就话说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就那一会儿，哎，但是呢大家心情可以体谅。
对，就怕说这个司机光看那个光看这个超音速飞机了，然后不看路。
是。
我在想那天可能这个出车祸的概率也会特别大。而且最逗的是，最特别的是，就是6月26号是这个空军学院的 iDay 啊。然后呢，6月27号等于是这帮孩子们的这个宣誓的日子。然后你知道这一天空军派了3架 F-16 从空军学院上空飞过，给这些新生加油。
是，这个是人生当中难得的一个体验啊！这人生可能就这一次，对。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要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服务国家 serve 这个 country 的各行各业的人，不管是这个军人，还是警察，还是消防员，感谢他们让这个国家保持独立、自由、民主。
好，也祝福大家呢，国庆佳节快乐，我们下周再见。